第122集，
乔峰和阿朱两个人离开泰安，取道难行。这一次，乔峰却不拼命赶路了，心想自己好整以暇，说不定还可以保得智光大师的性命。若是和先前一般的兼程而行，到得天台山，多半又是见到智光大师的尸体，说不定连大师所居的禅寺也给烧成了白地。何况智光行脚无定，云游四方，未必定是在天台山的寺院之中。天台山在浙东，两个人自泰安一路向南，这一次缓缓行来，恰似游山玩水一般。乔峰和阿朱谈论江湖上的奇事异闻，若非心事重重，十足游目畅怀。这一日来到镇江，两个人上得金山寺去，纵览江景。乔峰瞧着浩浩江水不尽向东，猛地里想起了一件事，说道：“那个带头大哥和大恶人，说不定便是同一人呢。”阿朱击掌道：“是啊，怎的咱们一直没有想到此事呢？”乔峰说：“当然，也或者是两个人。”但这两个人定然关系异常密切，否则那大恶人绝不至于千方百计要掩饰那带头大哥的身份。但是那带头大哥既然连汪帮主这等人也甘愿追随其后，自是非同小可的人物。那大恶人却又如此了得，这世上岂难道有这么两位高人，而我竟连一个也不知道吗？以此推想，这两个人多半便是同一人。只要杀了那大恶人，便是报了我杀父杀母的大仇。阿朱点头称是，又道：“乔大爷呀，那一晚在杏子林中，那些人叙说当年旧事，只怕。说到这里，他声音不禁有些发颤。乔峰接口说道：“只怕那大恶人便在那杏子林中。”阿朱声音发颤地说：“是啊，那铁面判官善政讲道，他家中藏有带头大哥的书信，这番话是在杏子林中讲的。他全家被烧成了白地。哎呀，我想起那件事情来呀，心中很怕。”他身子微微发抖，震在乔峰的身侧。乔峰说：“此人心狠手辣，世所罕有。赵钱孙宁可身败名裂，不肯吐露他的真相。善政又和他交好，这人居然能对他二人下此毒手。那一晚杏子林中，又有什么如此厉害的人物呢？”沉吟半晌，又说：“还有一件事，我也觉得奇怪。”阿朱问：“什么事情啊？”乔峰望着江中的帆船说道：“这大恶人聪明机谋，处处在我之上，说到武功似乎也不弱于我。他要取我性命，只怕也不如何为难。他又何必这般怕我得知仇人是谁呢？”阿朱说：“哎呀，乔大爷， 你这可就太谦了。那大恶人纵然了得，其实心中却怕你怕得要命的。我猜他这些日子当中心惊胆战的，生怕你得知他的真相去找他报仇。否则的话，他也不必害死乔家二老，害死玄苦大师，又害死赵钱孙、谭婆和铁面判官一家了。乔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那也说的是啊。”说的向阿朱微微一笑，又说：“他既然不敢来害我，自然也不敢走进你的身边，你不用害怕。”过了半晌，叹道：“这人当真工于心计，乔某妄称英雄，却给人玩弄于掌骨之上，竟无还手之力呀。”过江之后，不一日又过钱塘江，来到天台县城。乔峰和阿朱在客店中歇了一宿，次日一早起来，正要向店伙打听入天台山的路程，店里头掌柜的匆匆进来，说道：“哦，乔大爷啊，天台山紫观禅寺有一位师傅前来拜见的。”乔峰吃了一惊，他住宿这家客店的时候曾经随口说自己姓关，便问：“你干嘛叫我乔大爷呀？”那掌柜的说：“哦，紫观寺的师傅说了乔大爷的形貌了，一点不错的。”乔峰和阿朱对瞧了一眼，均觉颇为惊异啊。他二人早已改装易容，而且与在山东泰安时又颇为不同，居然一到天台便给人认了出来。乔峰说：“那好，请他进来相见。”掌柜的转身出去，不久带了一个30来岁的矮胖僧人进来。那僧人何时向乔峰为礼，说道：“家师上至下光，命小僧普者邀请乔大爷、阮姑娘赴敝寺随喜。”乔峰听得他连阿朱姓阮也知道，更是诧异，问道：“不知师父何以得悉在下姓氏啊？”那普者和尚说道：“啊，家师吩咐了，说到天台县城青盖客店之中，住的有一位乔英雄，一位阮姑娘，命小僧前来迎接上山。啊，这位便是乔大爷了，不知阮姑娘在哪里呀？”阿朱扮作个中年男子，普者和尚看不出来，还道那阮姑娘不在此处。乔峰又问：“我们昨晚方到此间，尊师何以便知？难道他真有前知的本领吗？”那和尚还未回答呢，那位掌柜的抢着说：“哎呀，紫观禅寺的老神僧神通广大，屈指一算便知道乔大爷要来。别说明天后天的事情瞧得清清楚楚，便是500年之后的事情，他老人家也算得出个10之6-7呢。”乔峰知道智光大师名气极响，一般的渔民更是对他奉若神明，当下也不多言，说道：“哦，阮姑娘随后便来，你领我们二人先去拜见尊师吧。”普者和尚说：“是。”乔峰要算房饭钱，那掌柜的忙说：“哎呀，大爷是紫观禅寺老神僧的客人，住在小店，我们沾了好大的光啊！这几千银子的房饭钱，那是无论如何是不敢收的啊。”乔峰道：“如此，叨扰了， 心中暗想，这智光禅师有德于民，他害死我爹娘的怨仇就算一笔勾销，只盼他肯吐露那带头大哥和大恶人是谁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当下随着普者和尚出得县城，径向天台山而来。这天台山风景清幽，但山径颇为险峻，崎岖难行。相传汉时刘晨、阮肇误入天台山，遇到仙女，可见山水固极秀丽，山道却盘旋曲折，甚难辨认。乔峰跟在普者和尚身后，见他脚力甚健，可是显然不会武功，但乔峰并没有因此而放松了戒备之意，寻思对方既然知道是我，岂有不严加防范之理。智光禅师虽是有德高僧，旁人却未必都和他一般的心思。岂知一路平安，太平无事的便来到了止观寺外。天台山诸寺院中，国清寺名闻天下。隋朝的时候，高僧智者大师曾驻息于此，大兴天台宗，数百年来为佛门重地，但是在武林之中却以止观禅寺的名头响得多。乔峰一见之下，原来只是十分寻常的一座小庙，庙外灰泥油漆已大半剥落，若不是普者和尚引着来，如果由着乔峰和阿朱自行寻来，还真不信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止观禅寺了。普者和尚推开庙门，大声说道：“师父，乔大爷到了。”只听得智光的声音说道：“贵客远来，老衲失迎。”说着走到门口合十为礼。乔峰在见到智光之前，一直担心莫要给那大恶人又赶在头里将他杀了，直到亲见智光大师之面，这才放心，当下和阿朱都抹去了脸上的化妆，以本来面目相见。乔峰深深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打扰大师清修，身为不安。”智光道：“善哉善哉，乔施主，你本是姓萧，自己可知道吗？”乔峰身子一颤，他虽然已经知道自己是契丹人，但是父亲姓什么却一直未知，这时才听智光说他姓萧，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阵冷汗，知道自己的身世真相正在逐步显露，当即躬身道：“小可不孝，正是来求大师指点。”智光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啊，两位请坐。”三个人在椅子上坐定，普者送上茶来，见两个人相貌改变，阿朱更变作了女人，大是惊诧，只是师父在坐，不敢多问。那智光接着说：“令尊在雁门关外石壁之上留下了字迹，自称姓萧，名叫远山，他在遗文中称你为风儿，我们保留了你原来的名字，只因托给乔三槐养育，须得跟他之姓。”乔峰泪如雨下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在下直至今日始知父亲姓名， 尽除大师恩德，受在下一拜。说着便拜了下去，阿朱也离座站起。智光何时还礼，道：“恩德二字，如何可当啊？”辽国的国姓是耶律，皇后历代均是姓萧，萧家世代后族，将相满朝，在辽国极有权势。有时，辽主年幼，萧太后执政，萧家威势更重。乔峰忽然获知自己乃契丹大姓，一时之间百感交集，出神半晌，转头对阿朱喟然道：“从今之后，我是萧峰，不是乔峰了。”阿朱道：“是，萧大爷。”智光道：“萧大侠，雁门关外石壁上所留的字迹，你想必已经见到了。”萧峰摇着头说：“没有，我到的关外，石壁上的字迹已给人铲得干干净净，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。”智光轻叹一声道：“唉，事情已经坐下，石壁上的字能铲去，这几十条性命又如何能够救活呀？”从袖中取出一块极大的旧布，说道：“萧施主啊，这便是石壁遗文的拓片。”萧峰心中一凛，接过那块旧布，展了开来，只见那块大布是许多衣袍碎布缝缀在一起的，布上一个个都是空心白字，笔画奇特，模样与汉字也甚为相似，却是一字不识，知道这是契丹文字。但见字迹笔画雄健，有如刀斩斧劈。听智光那日说，这是自己父亲临死前以短刀所刻，不由得眼前模糊，泪水潸潸而下，一点点都滴在布上，说道：“还求大师一解。”智光大师说：“当年我们踏了下来，求雁门关内识得契丹文字之人解说，连问数人，意思都是一样的，想必是不错的了。”萧施主，这一行字说道：“风儿周岁，携妻往外婆家赴宴，途中突遇南朝大盗。”萧峰听到这里，心中更是一酸，听智光继续说道：“事出仓促，妻儿为盗所害，余亦不欲再活人世。余授业恩师乃南朝汉人，余在师前曾立誓不杀汉人，岂知今日一杀十余，既愧且痛，死后亦无面目以见恩师矣。萧远山绝笔。”萧峰听智光说完，恭恭敬敬地将那大布拓片收起，说道：“这是萧某先人遗责，求大师见赐。”智光说：“哦，原该奉赠。”萧峰脑海中一片混乱，体会到父亲当时的伤痛之情，才知道他投崖自尽不但是由于心伤妻儿惨亡，亦因自毁誓言杀了许多汉人，以致愧对师门。智光缓缓地叹了口气， 说道：“哎，我们初时只道令尊率领契丹武士前赴少林劫夺经书，待得读了这石壁遗文，方知道事出误会，大大的错了。令尊既已决意自尽，绝无于临死之前再写些假话来骗人之理。他若是潜赴少林寺夺经，又怎会携带一个不会丝毫武功的夫人，怀抱一个刚满周岁的婴儿呢？事后我们查究少林寺夺经这消息的来源，原来是出自于一个妄人之口。此人存心戏弄那位带头大哥，要他千里奔波，好取笑他一番。萧峰说：“哦，原来是想开玩笑。那么那个妄人怎样了？”志光说：“带头大哥查明真相，自是恼怒之极。那妄人却逃了个不知去向，从此无影无踪。如今事隔30年，想来也必定不在人世了。”萧峰说：“多谢大师告知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使乔峰得能重新为人。乔某只想再问一件事。”志光说：“萧施主要问何事啊？”萧峰说：“那位带头大哥究竟是何人？”志光说：“老衲听说萧施主为了查究此事，已将丐帮徐长老、谭公、谭婆、赵钱孙四位打死，又杀了铁面判官单正满门，将单家庄烧成了白地。料得施主迟早要来此间，施主请稍后片刻，老衲请施主看一样物事。”说着站起身来。萧峰待要辨明徐长老等人非自己所杀，志光已经头也不回地走入了后堂。过了一会儿，仆者和尚走到客堂，说道：“师父，请两位到禅房说话。”萧峰和阿朱跟着他，穿过一条竹荫森森的小径，来到一座小屋之前。仆者和尚推开板门道：“请。”萧峰和阿朱走了进去，只见智光盘膝坐在一个蒲团之上，向萧峰一笑，伸出手指在地上写起字来。那小屋的地上久未打扫，积尘甚厚，只见智光大师在灰尘中写道：“万物一般，众生平等，圣贤畜生一视同仁，汉人契丹一幻一真，恩怨荣辱俱在灰尘。”写毕，智光大师微微一笑，便闭上了眼睛。